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品卫牧师，现在我将继续向各位介绍旧约以斯帖记的导论，就导论二。我们要看关于本书写作的日期。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最早的时间很可能是在亚哈水鲁王逝世后不久，也就是在公元前464年的时候。 鲍德文这位学者，他根据亚哈水鲁在位的期间来推论，本书是在继位的国王亚达薛西一世的时候所写的。有不少学者建议将本书完成的日期定在公元前第二世纪，但本书里面的犹太人明显并没有受到希腊的一些影响，所以这种看法有待商榷。再加上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背景的时候，就好像论及过去的历史一般，所以有人推测本书是写在波斯时代的末期。穆尔他就主张出版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400年。学者的看法有一些的差距，虽然很难肯定成书的时日，但最可能的日期就是在公元前第五世纪末的时候，或者第四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日期不但有语文的引证，也正确的反映出亚哈水鲁时代这个苏珊城的生活状况，而且也反映了这位国王的性格。有一个学者他提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看法，他指出以斯帖记里面出现了许多波斯的文字，还有为数众多的亚兰文，这可以证明成书的日期不会距离亚哈水鲁的统治时期太远。所以整个来说，以斯帖记成书在波斯后期的说法得到较多学者的支持。接下来我要介绍有关于本书的一些历史背景。刚才说过，以斯帖记所记载的事件是发生在波斯亚哈水鲁王期间，他就是历史上的薛西王。根据同时代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的说法，他说亚哈水鲁是一位野心勃勃、残忍、气量狭小的人，他也是一位性格反复无常的暴君，但是他却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战士，他的嫉妒心很强。亚哈水鲁王的父亲是大力乌一世，大力乌一世曾经征伐希腊，结果失败。这个亚哈水鲁他就不顾父王征战希腊失败而归的这个教训，他重新在公元前481到479年发动了新一波的进攻。经过头几场的胜利之后，亚哈水鲁的军队就遭受重大的挫败，被迫退兵，整个帝国的元气大伤，因此他就转向压制这些蠢蠢欲动的臣民。亚哈水鲁王的生性善变，我们可以从他废黜王后瓦什提，立以斯帖为后，还有他很轻易的听信哈曼来促使他的这个事迹获得证实。在他执政的后期，他可以说充满败坏和血腥，所以经过了整整21年的统治，他就被手下2名的军官谋害身亡。以斯帖记发生的故事正是处于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的期间，也就是在以斯帖记第6和第7章之间， 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在波斯帝国面临的灭族的危机。我们接下来看本书的文学特征还有它的结构。以斯帖记主要是散文题材，也就是叙事文，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故事，它来呈现历史还有神学的意涵。本书蕴含许多精彩的写作手法。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圣经是上帝的书，也是人的书。圣经的信息来自上帝，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所形成的一本书，它是由40多位不同职业的人所写成，而前后写作的时间总共有1600年之久，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在结构和主题上都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显示这是出于上帝超然末世的运作而有的结果。但圣经它也是人的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是用人的语言写出来的书，这也意味着当人要来解读圣经、了解圣经的时候，就要用解读人的书的方法来理解它。因为书中若是诗歌题材，我们就要用解读诗歌的技巧来领会；若是它是叙事文，是故事的题材，我们就要依照叙事文的法则要领来诠释它。以斯帖记它是散文的题材，因此我们应当以叙事的诠释法来解读它，我们不应该用预言或者预表的方式来诠释本书。在解经的事上，我们常有一个麻烦，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木头，就常常让我们联想到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看到水，我们就想到圣灵，然后我们就把情节人物加以联想发挥，组织成一篇看来非常有亮光的信息，可是却不是圣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比如以斯帖记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把哈曼的木架诠释为耶稣的十字架，而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莫迪改代表圣灵，所以哈曼跟莫迪改的敌对关系，就好像加拉太书5:16-24所描绘的，那里讲到我们的肉体和圣灵相争，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我们这些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应当顺从圣灵而行，如同哈曼最终挂在自己的木架上，而莫迪改高升，哈曼败亡。所以这里有人就告诉我们说，它代表十字架钉死我们的肉体，圣灵得胜。这样的诠释看似蛮有属灵的亮光，但绝对不是上帝透过以斯帖记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莫迪改跟哈曼绝对没有被用来代表圣灵跟肉体，这样的诠释是因为末世经文体裁所造成的结果。圣经的诠释，我们应当先了解经文的体裁究竟为何，我们再依据不同体裁的解读法来诠释它。很明显的，以斯帖记它就是散文的题材，因此我们就应当用叙事的题材来解读以斯帖记。一段叙事经文的诠释，有包括文学方面，包括历史背景方面，还有它的神学三个面向才算完全。我们要理解经文的历史背景，用希伯来文的词汇、文法结构、上下文脉等来留意文字里面所表达的意涵， 然后去理解其中的神学信息。这是圣经故事和世俗文学不同的地方。圣经就是关于上帝在历史当中行动的故事。近年来，有神学家从故事的层面来研究神学，把它称作叙事神学。有一位学者曾经为故事这样下个定义，他说故事就是记录人物还有事件在时空间发展的过程，由冲突朝向解决的这样途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提到一则完整的故事需要包含三部分，怎么开始的，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最后怎么样结束。故事的灵魂就在于里面的结构布局，而结构布局的核心，它是所有事件所环绕的中心的冲突事件。所以以斯帖记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讲到以斯帖入宫被选立为后的这个过程，这是记载在第一和第二章当中。而作为中心冲突背景，第二段呢，则是当时犹太人所面临的一个生存危机，这是记载在第三和第七章当中。这个危机被刚入宫选立为王后的以斯帖给解除了。上帝在他选民的背后，奇妙安排了一位民主救星，保守了他们。而最后的末段结尾，就是记载犹太人他们的危机如何解除，而且杀戮那些要加害于他们的敌人，并且最后制定普尔节作为世世代代的纪念日。整卷以斯帖记正符合亚里士多德所提出来的理论。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经的故事都围绕在善与恶不断的冲突。叙事体另外有一个特色，就在于角色的互动。圣经充满这样的特质，特别是对白的充分运用，来展现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以斯帖记，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故事题材的特色。以斯帖记里面有许多精彩的剧情，它的戏剧性张力十足。作者善用幽默、讽刺，还有重复的写作手法。比方说，哈曼要除灭莫迪改跟犹太人，没想到最后却毁了自己还有全家的人。哈曼他所制作的木架，原来是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的，结果没有想到，最后挂在上面的却是他自己。哈曼原来以为王要尊崇宠爱他，没有想到他的提议却用在莫迪改身上。以斯帖记里面也有许多成双成对的人事还有物的出现，比如瓦什提跟以斯帖，哈曼与莫迪改，王所摆设的两次宴席，以斯帖所摆设的两次宴席，还有两道相反的谕令，庆祝两次的普尔节。作者似乎很喜欢用两次这样的数字，这样的数字在表明作者在写作上，他就是采用所谓的重复叙述的这种笔法，来强化故事的戏剧性，并且把故事带到高潮。至于有关于以斯帖记的结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很简短，有的比较详细。我在这地方选择几个结构来提供大家来参考。头一个，有学者主张从宴席的主题来看本书。在以斯帖记里面有提到十次的宴席，里面第一章有亚哈水鲁王给首领所摆设的宴席，还有亚哈水鲁王给苏三城的人民摆设的宴席，接下来就是有所谓瓦什提给妇女摆设的宴席，还有以斯帖他及 选立为王后的时候啊所摆设的宴席。还有第三章里面亚哈水鲁王和哈曼的宴席，第五章里面以斯帖摆设的第一次宴席，第七章里面以斯帖所摆设的第二次宴席，第八章有犹太人庆祝莫迪改高升的宴席，而九章有两次庆祝普尔日的宴席。这十次的宴席形成五组的对比。第一个对照是亚哈水鲁王所摆设的两次宴席。第一次的宴席，他心焦气傲地展示他的财富和国力，总共有180天。第二次就是在180天之后，亚哈水鲁王为苏珊全城的百姓在王宫的御花园的院子里面摆下1年7天的流水席。第二个对照就是王后瓦什提在同时间给妇女摆设的宴席。瓦什提因为对亚哈水鲁王的要求抗命而被废黜。跟瓦什提相对应的就是以斯帖他被封为王后的宴席，但这个宴席不是以斯帖所摆设的，而是亚哈水鲁王所摆设的。亚哈水鲁王不但给众首领和臣仆大摆宴席，他又豁免各省的租税，而且大颁赏赐。以斯帖封后的宴席和瓦什提的宴席之间相隔大概有4年之久。第三个对照就是哈曼和犹太人宴席的对比，当中就插入了第四个对照组。哈曼他得到亚哈水鲁王的谕旨要除灭所有的犹太人，他以为胜券在握，和亚哈水鲁王两个人就坐下畅饮。这次的宴席只有他们两个人，显示哈曼的权势正如日中天。而与他相对应的就是犹太人所摆设的宴席。莫迪改经过一番的波折，终于反败为胜，颁发谕令反制哈曼的谕令，因此犹太人大大的欢喜庆祝。在这当中反转的关键就是第四个对照，以斯帖特意为亚哈水鲁王还有哈曼两人所预备的两次的宴席。以斯帖所摆设的这两个宴席应该是全书最关键的宴席了。最后就是第五个对照，犹太人终于反败为胜，除灭了要害他们的敌人，犹太人设宴欢乐，热烈庆祝两个普尔日。所以全书的故事就环绕在这个十个宴席它所附带连结相关的事件里面，而书内情节高潮迭起，极具戏剧性，有多处绝处逢生的事迹，颇引人入胜。包德文 Baldwin 他也为这本书指出了另外一个蛮值得参考的结构。他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开场白还有全书的背景，而在第二、第三章里面也提到国王第一次的谕令，第四、第五章也提到哈曼跟莫迪改的冲突，而第六章的第一节这是整卷书的关键点，国王那天晚上失眠睡不着，晚上那天晚上就成为整个莫迪改命运翻转的一个晚上。第六、第七章则记载莫迪改他胜过哈曼，第八、第九是国王的第二次的谕令。 Baldwin 他提供的结构来显示以斯帖记里面有一连串巧合的反败为胜，而是以第六章一到三节国王的失眠作为全书的中心。因为就在这个失眠的夜晚，就决定了哈曼跟犹太人两方面的命运。所以包德文他就认为这是整卷书的转捩的关键，而且也正好夹在以斯帖 两次的宴席之间。这说明呢，包德文就认为第六章的开始，它是全书当中最重要的地方，也是危机变成转机的关键。所有的小说或故事都有一位掌控全局的作者来决定角色的命运，并且来传达作者的价值观。以斯帖记写作的目的就是要犹太人来好好的遵守普尔节，虽然它不是五经所指定的节日，可是它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所以本书把普尔日的由来详细的叙述，并且有波斯王后以斯帖的授权，所以它的正当性毋庸置疑。普尔日所传达的神学主题就是拯救，上帝对他的选民面临灭族危机时候的拯救。那对于我们新约的教会来说有什么样意义吗？其实对我们新约这些上帝所救赎的基督徒来说，以斯帖的神学信息依然实际已适用。接下来我们要稍微对我们所介绍的导论部分做一些重点性的整理。我们在这两次里面我们有提到以斯帖记这个故事的发生的时代是在以色列王国被掳的时代。那个时候犹太人生活在巴比伦，生活在波斯帝国的政权底下。在公元前538年，以波斯古列王下诏允许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大省去重建他们的家园。因此所罗巴伯、约书亚带领了一批人开始归回的行动，那是我们所谓的第一次的归回行动。那在公元前458年，也就是有80年之后，以斯拉又带领一批人从巴比伦回到犹大省。而在这两次的期间就发生了以斯帖的事件。那以斯帖记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在波斯的苏珊城，跟第一次第二次归回发生的地点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要知道以斯帖记事件发生的日期是在公元前483到473。以斯帖记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整整有1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的王叫做亚哈随鲁王，也就是历史上的薛西王。那我们也提到本卷书它不只是为着主要是为着犹太人的普尔节它的来源做一个说明。那本卷书它的正当性毋庸置疑，我们可以从它跟旧约其他书卷的协调来理解。我们也说过，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利非定跟亚玛利人征战，因此耶和华立誓或者吩咐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要世世代代来与亚玛利人征战，要除灭亚玛利人。我们也提到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对以色列人重述律法的时候，也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百姓这一次的事件。而在亚伯拉罕蒙召上帝对他的应许，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里面也提到，那咒诅他的上帝也要咒诅他。我们可以举这几处的经文来为以斯帖记的正当性做一个背书。那我们也提到 本书有许多的版本，但是我们仍然以希伯来文版本做主要的根据内容。新增添的内容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以斯帖记里面直译的地方提出一些说明，不过这一些的增添的部分也多少会扭曲作者原来所要传达的意涵。另外我们也介绍本书的解读方式，因为它是叙述文的题材，所以我们要采取故事的题材或叙事文的题材来诠释本书。本书的主题是为普尔节的来源做一个说明，但它的神学主题却告诉我们上帝对他选民的拯救。以后我们将要逐章逐节的来查考，用历史、文学还有神学的进度来诠释。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谢谢各位。